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欢迎收听旷野玛纳。诗篇21篇13节，诗人说：耶和华啊，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等候神，仰望他的话语，说每天从新得力的秘诀。愿神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说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超越环境的平安。我们思想超越环境的平安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诗篇第3篇，旧约圣经诗篇第3篇。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有平安在我心。
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所能赐，无人能够夺这平安。虽是炼狱艰难，有苦愁与环绕，这平安却永在我心间。
诗篇第3篇。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第三篇。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五节，诗篇三篇五节，经文说道：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诗篇三篇五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诗篇三篇五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诗篇三篇五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超越环境的平安。诗篇三篇五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这节经文看似平淡，一点都不独特，但若仔细研究经文前后的脉络，你会发现这节经文耐人寻味。在诗篇三篇一开始，大卫因为遭敌人的欺凌向神哭喊：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然而就在四节之后，大卫竟然可以安心躺下睡觉。这样迅速的转变实在令人深思。圣经学者们认为，这首诗应该是大卫逃避的儿子亚沙龙的追杀时所写的。大卫此时面临的不只是逃亡保命的紧迫，更令他愁苦的是，为了夺权要害他的是他的亲生儿子亚沙龙。除了逃难时的肉体危险，大卫内心更是煎熬。真实的平安不是因为敌人不再紧追在后，而是因为信靠主。这样的平安是超越环境的，只要选择定睛于主的同在，就没有什么可以搅扰你内心的平静。你的敌人正在身后追赶吗？学习大卫转向神，让他的祷告也成为你的祈祷。但你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超越环境的平安这个题目。一位英国的国会议员匆匆忙忙地赶到英国伦敦国会大厦去出席一个重要会议。那段时间已经有点迟了，偏偏整个伦敦被大雾笼罩，事情很差，一时间他不知身在何处，眼看着开会时间就要到了。他现在连自己在什么地方都弄不清楚，心里急得不得了，就在那儿自言自语：哎呀，怎么办呢？雾这么大，怎么到国会大厦呢？话才说完，没想到身边有个老人对他说：先生，你要去国会大厦是吗？跟我来吧。这人动作很快，不一会儿就带这位国会议员到了国会大厦门口。这位国会议员很纳闷，这么大的雾，视线这么差，怎么一下子你就走到了？老人家说：因为我是个瞎子，这一带我很熟，有雾没有雾对我来说都一样，有雾我这样走，没有雾我也这样走。今天我们需要雾中盲人这种超越环境的安稳灵性。主耶稣从来没有沮丧，有困难他祷告，有重担他交托，遇到挫折他就开口赞美主。平安有两种，一种是外面的平安，环境的平安，一种是内心的平安，里面的平安。世人所期盼的平安是平安无事，没有任何搅扰的平安，是一种静态的平安。但神所赐的平安却是动态的平安，哪怕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海涨而颤抖， 我们也不害怕，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着的帮助。如果你渴求的平安是无灾无难的平安，是依靠外在环境的平安，是眼睛看得到的平安，是逃避厄运的平安，而不是用得救的信心超越环境，你永远得不到那真正的平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变动跟挑战的时局，全球的灾难，经济的不确定，国际间的紧张局势，突然而来的疫情，家里的重担，都会让我们心里不安。外面的环境平安不是必然的，是可遇不可求的。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明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他接着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依靠他，我们不但能够得胜环境，并且是得胜有余。依附于环境的平安是假平安，你心里有真平安，就能超越外面的环境。你信了主，除非基督有改变，你的平安才会动摇；除非基督的工作无效，你的平安才会失去。否则，父已将万有交在爱子手里，万事都是由他在掌控。你若属他，他与你同在，你必能得享平安。只要你是在主里面的人，你的平安就是永远的，因为基督就是你的平安。纵然在黑暗困境中，全然相信并接受神的一切安排，你就能经历神所赐出人意外超过你能理解的平安。我们所依附的不是感觉，而是神；不是环境，而是神的旨意。神定义要将平安归于他所喜悦艰辛依赖他的人。诗人说，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真正的平安并非源自环境的稳定，而从跟掌管环境的神建立亲密关系，顺服他的带领而来。重要的不是环境如何，是神如何，他说了什么，而我是否活在他的旨意，他的喜悦中呢？无论我们遭逢任何环境，我们都是属他的，有主与我同在，我的心灵就应当平静。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二节，神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列王记下第四章记载书念妇人为先知以利沙所做的，她敬重神人以利沙，跟她丈夫为以利沙盖了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意思是神人经过这里的时候就可以住在这儿。有一天，以利沙把书念妇人叫了来，要仆人问她可以为她做什么，她心里有所求的没有。后来仆人基哈西告诉以利沙说，他们有儿子，她丈夫也老了。以利沙请仆人把书念妇人叫来，对她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以利沙所说的，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很圆满。但到列王记下四章十八到二十节，经文却记载，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了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孩子渐渐长大，到最可爱的时候突然死了，怎么会这样呢？原来神要考验这个妇人的信心。列王记下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接着记载，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他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地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 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地看见他，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书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书念妇人虽然心里愁苦，虽然他不明白何以神已经给了他的，却要收回去，但却丝毫不怀疑神的智慧跟大能。当他第一时间要去找伊丽莎的时候，他丈夫问，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妇人心里很有把握，神不误事，环境并没有失控，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书念妇人往加密山去的时候，伊丽莎远远地看见他，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书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书念妇人的孩子死了，这件事神没有指示伊丽莎，但伊丽莎晓得妇人心里必定愁苦，一定她孩子死了，要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可是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当伊丽莎动身前去的时候，基哈西迎着伊丽莎回来，告诉她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伊丽莎只好亲自前去，当伊丽莎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就祷告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伊丽莎叫基哈西说，你叫这书念妇人来。于是基哈西叫了他来。伊丽莎说，你将儿子抱起来。妇人就进来，在伊丽莎脚前俯伏于地，抱起他儿子出去了，果然平安无事。当书念妇人抱起他儿子出去的时候，他得到了信心的报偿，就是看见他一直以来所相信的神不误事。在遭逢变故的时候，不要向忧虑让步，而要艰辛依靠神。当地球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奔向火星，而是奔向创造火星的神，在他美善的意念里寻求平安，得享安息。韩婆婆的故事，孙拉中在节目里也经常分享。有两个大学生夏令营的经费寄放在韩婆婆那里，她连同自己生活费，因为逢周末银行关闭没开，所以通通把钱藏在家里。当了周末忙碌带完聚会回来，所有的奉献生活费都被偷走了，除了女佣有兰的薪水。在钱被偷之后第三天，有兰来对她说，早餐已经没有东西了。韩婆婆告诉有兰，还是把餐桌摆好。有兰口里嘀咕着，什么吃的都没了，还摆什么餐桌。韩婆婆说，现在还不到八点，我通常是八点半才吃早餐。说完就回到房里去祷告。韩婆婆在床前跪下祷告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旨意，我没得吃也没关系，但我求你向有兰显明你会为我预备。再出来时，有兰口里还在抱怨，这大概是八点二十分了，再过十分钟就要吃早餐了，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正在这时，韩婆婆听见有人在敲门，不晓得谁 这么早来拜访？汉伯伯去开大门，门外站着邻居李先生，他是山东人，手里拿着一盘山东馒头，说自己今天多做了一些，知道韩婆婆喜欢吃山东馒头，就送了一些过来，要韩婆婆趁热吃。韩婆婆跟李先生道过谢以后，接过馒头就端回屋里。有人一看就问，你哪里来的馒头？韩婆婆说，是住在巷子后头的李家做的。有人不信神，就对韩婆婆说，可是你早餐不能光啃馒头啊。话才说完，就听见后门有人在敲门。韩婆婆把后门打开一看，是王太太，手里拎着一个包袱，见到韩婆婆就说，这些都是我们家的鸡下的，原来她养了鸡才下了蛋，就给韩婆婆送了20个鸡蛋来。有人睁大眼睛问，这又是谁拿来的？韩婆婆说，是王太太送的。有兰心里半信半疑，莫非真的有神呢？他又对韩婆婆说，可是没有水果跟咖啡呀，因为你是美国人，早餐通常会吃水果和咖啡。有兰坚持非要有水果跟咖啡，否则不算美式早餐。韩婆婆跟有兰解释，美式早餐也不一定非要有水果跟咖啡，就准备要煎蛋。这时张太太的儿子上学路过韩婆婆家，给她送了一个大木瓜过来，说是她家木瓜树结的，她母亲要她路过韩婆婆家的时候给韩婆婆送来，现在水果也有了。可是有兰还不死心，她对韩婆婆说，还没有咖啡哦。韩婆婆知道，如果神认为她该有咖啡，就会有咖啡。果然过没多久，一位丈夫是飞行员，能从外国带舶来品的张太太，因为自己不喝咖啡，大老远的把丈夫送她的一罐最新的即溶咖啡给韩婆婆送过来。就这样，韩婆婆的美式早餐一应俱全，这可让等着看韩婆婆笑话的有兰哑口无言了。后来有兰在韩婆婆的带领下也信了耶稣，而且承认钱是她偷的。多么奇妙，自始至终韩婆婆相信神都在掌权，她没有因为钱被偷了而失去平安，而是始终坚信依靠神，坚信神仍坐在宝座上。这种不依附于环境的平安是我们最需要的。在被造界没有出路的时候，在创造主那里还有。愿神今天就把信赖他掌权的平安赐给我们，叫我们喜乐地行走天路，天天见证他的信实。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平安夜里真平安。
平安夜里真平安，小小夜天国的消息他宣扬，人间的希望他点燃，
灯光爱意照亮，照亮在人心上，他的故事万人传，平安夜
真平安。
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诗篇三篇五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活出信赖你掌权的平安，像舒念夫人和韩婆婆这样，在人前见证荣耀你。我们多么愿意像万马奔腾的瀑布旁边的鸟巢里，那个依偎在母鸟身边，在母鸟荫庇下安睡的小鸟。你的能力不可阻挡，你的威严令人生畏，你的治理无边无际，你的主权不容挑战，你永远坐在宝座上。求主加添我们信心，使我们在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高唱得胜的凯歌，凭信心胜过世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50集，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另外还有一份圣诞礼物，是诗篇第119篇的讲解，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it。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